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创世纪42章7-28节，约瑟成为了埃及的首相，就像他预言的，七个丰年之后，七个荒年到来了，所有地方都闹饥荒，只有埃及有粮，约瑟的哥哥们不得不到约瑟这里来买粮。他们没有认出约瑟，约瑟却认出了他们。约瑟不再是那个心里藏不住事的少年了，他在告诉哥哥们自己的身份之前，先要知道自己父亲的状况，要知道自己的弟弟便雅悯是否安全。他留下了西缅做人质，让其他的哥哥们回到迦南去，把便雅悯带回来。但是约瑟的哥哥们面临着一个约瑟想不到的难题，因为自从雅各以为约瑟死了，他就坚决不让便雅悯离开他的身边一步。圣经写道，他们回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把他们遭遇的一切事都告诉了他，说那地的主人对我们说了一些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侦察那地的间谍。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不是间谍，我们本是兄弟12个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不在了，最小的现在与我们的父亲一起在迦南地。那地的主人对我们说，我用这个办法就可以知道你们是不是诚实人了，你们兄弟中要留下一个人在我这里，其余的人可以带着粮食回去，解救你们家人的饥荒，然后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到我这里来，我就知道你们不是间谍，而是诚实人了，这样我就把你们兄弟还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自由地来往。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总是使我丧失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还要把便雅悯带走，每一件事都是针对我。刘本对他父亲说，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给你，你可以杀死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给我吧，我必把他带回来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因为他的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一个，如果他在你们所走的路上遇到不幸，你们就使我这白发人愁愁苦苦地下阴间去了。约瑟的哥哥们一路上肯定一直在想，回家怎么跟父亲交代呢？我们怎么解释西缅到哪儿去了呢？我们怎么解释我们得让便雅悯去埃及呢？父亲会相信吗？父亲会同意吗？最终他们决定，还是得把在埃及的经历和盘托出，一五一十地告诉雅各。雅各果然不肯让便雅悯离开身边，他并不相信他的儿子们。20年前，他就怀疑他们跟约瑟的死有关。这时候，他绝对不会让便雅悯再单独跟哥哥们一起去埃及这么远的地方了。乍看起来，似乎约瑟与全家相认的机会很渺茫了。但是，约瑟胸有成竹，约瑟也有耐心等候。雅各和儿子们以为灾情是暂时的，但是约瑟知道这饥荒会一直延续7年，雅各买的粮食是远远不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恩典早晚有一天会改变一个人，不是在这个季节，就是在下一个他更需要恩典的季节。神有的是耐心，因为他早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未来。果然过了1年，雅各家的粮食又吃完了。圣经说，那地的饥荒十分严重，他们把从埃及带回来的粮食都吃完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替我们买些粮食回来吧。犹大对他说，那个人认真地警告我们说，如果你们的弟弟不与你们一起来，你们就见不到我。如果你让我们的弟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替你买粮食。如果你不让他去，我们也不下去，因为那个人对我们说过，如果你们的弟弟不与你们一起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呢？告诉那个人你们还有个弟弟干嘛？他们回答，那个人确实在查问有关我们和我们亲属的事，说你们的父亲还活着吗？你们还有其他的弟兄吗？我们就照着这些话回答他，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会说你们必要把你们的弟弟带下来呢？犹大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若打发那孩子与我同去，我们就立刻启程，好叫我们和你以及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存活，不至于饿死。我愿意亲自担保他的安全，你可以从我手里追回他。 如果我不把他带回来交给你，交在你的面前，我愿终生承担这罪。要不是我们单言，现在第二次也已经回来了。在众兄弟之中，犹大表现出了他的担当。他说，我负全责，如果便雅悯回不来，我终生承担罪责。雅各接受了犹大的承诺，那么雅各之前为什么不能接受刘本的承诺呢？还记得吗？他们刚回来的时候，刘本对他爸爸说过，如果便雅悯回不来，你就杀死我的两个儿子抵命。但是雅各不信任刘本，雅各临终前说，刘本，你就像沸水一样不稳定。刘本的为人经常是说到做不到，即使雅各相信刘本是真心的，雅各也不相信刘本有保护便雅悯的才干。相反，雅各相信犹大，犹大曾经是那个建议把约瑟卖掉的人，但犹大也是那个被良心谴责去迦南人的家逃避的人。犹大是那个口是心非欺骗儿媳妇他玛的人，但神通过他玛改变了他，他玛的智慧让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罪，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不义。有时候神对我们的改变会发出荣耀的光，让周围的人刮目相看。雅各临终前说犹大是一只小狮子，他还需要很多成长，但是雅各能看到神在他身上做的功，能看到他的潜力。所以如果一定要信任一个人，雅各更愿意信任犹大。当然最重要的是，雅各其实没得选，他如果不打发儿子们去埃及，全家就都得饿死。经上记着，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对他们说，如果必须如此，你们就这样做，你们把本地最好的出产放在袋里，带下去给那人做礼物，就是一点乳香，一点蜂蜜，香料，墨药，熟籽和杏仁。你们手里要多带一倍的银子，因为你们要把那放回在你们口袋里的银子带回去，那可能是弄错了的。你们带着你们的弟弟启程再到那人那里去吧。愿全能的神使那人怜悯你们，给你们释放你们那个兄弟和便雅悯。至于我，如果要丧失儿子，就丧失了吧。雅各让儿子们带着很多的礼物去见约瑟，就像他当年送了很多礼物给以扫一样。人有的时候会错把神的工作的效果看成是自己谋划起了作用，所以雅各把当年的经验告诉他的儿子们。不过雅各心里还是明白，能够保护他儿子安全的只有神。他说，愿全能的神使那人怜悯你们，好释放我的两个儿子。可是他马上又接着说，如果我非要丧失儿子，那就丧失了吧。不要把信心和消极的宿命论混为一谈。信心是坚定的信念，是坚定的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是坚定的相信神的旨意必定在我们身上成就，而不是一种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态度。雅各怀着沉重的心情送走了他的儿子们，他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因为他不知道神已经在埃及为他准备了远远超过他的所求所想的恩典。雅各的儿子们这次来到埃及，没有被关进监狱，而是得到了礼遇。经上说，于是他们带着这些礼物，手里拿着多一倍的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启程下到埃及去，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与他们同来，就对管家说，把这些人带到我家里，要宰杀牲畜，预备宴席，因为在正午的时候，这些人要与我一起吃饭。管家就照着约瑟所吩咐的去做，把这些人带到约瑟的家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家里，就害怕起来说，我们被领到这里来，必定是为了头一次放回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现在他们想攻击我们，制服我们，逼我们做奴仆，又夺去我们的驴。这是约瑟的哥哥们又一次面对恩典不敢相信，他们无法相信埃及的首相想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们以为这是要谋害他们的计谋。他们没有想过，埃及的首相如果真要让他们做奴隶，还用得着把他们请回家吗？埃及的首相还缺几头驴吗？约瑟要的是重新建立跟哥哥们的关系，因为一起吃饭在全世界在任何时代都跟我们今天一样，是为了相互间的关系。在启示录中， 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耶稣不只是要拯救我们的灵魂，耶稣不只是要发给我们一张去天国的船票，而是要一路上与我们一起说说笑笑，一起吃饭，一起把酒言欢。他希望我们经常领受圣餐，他希望我们每次吃饭都以他的名祷告，都感受到他的同在。对神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跟我们的关系。就像约瑟一样，他要恩待他的哥哥们，不是因为他们带来了礼物，不是因为他们带来了双倍的钱，更不是像他们担心的那样贪图他们的驴子，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们与约瑟有共同的父亲，有血缘关系。同样的，神给我们恩惠，不是因为我们做的功，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不是因为我们给神礼物，而是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是神的孩子，而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就像约瑟与他的哥哥们一样，我们和耶稣有共同的父亲。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身上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何西阿书六章说，因为我喜悦坚贞，不喜悦祭祀，我喜悦人认识上帝，胜于人献全燔祭。这里的坚贞指的是坚定真挚的爱，爱神，认识神，与他建立以爱和信任为基础的亲密关系，这比一切祭祀、一切颂赞、一切敬拜对神来说都更重要。在律法时代，我们与神的关系疏远了，甚至只有大祭司才能一年与神见一次面。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工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圣经记载，耶稣死去的那一刹那，圣殿的帷幕撕裂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屏障破开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随时随地地亲近神，走到神的面前。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把从父那里听见的一切事都告诉了你们。这里中文翻译的朋友一词不是普通的朋友，在古希腊文中，这个词可以用在伴郎的身上，是那种最最亲密的朋友。这就是耶稣希望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这就是耶稣希望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建立与耶稣的亲密关系一点都不难。雅各书告诉我们，你们应当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多多的花时间与神亲近，多读圣经去了解神，你就能成为耶稣的好朋友，生活在与神亲密无间的关系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要跟你建立最亲密的关系，他要让你经历他的恩典，他要让你了解他的慈爱，他要让你爱上他胜过爱一切，他的祝福，他的信实，你必能看见，你必蒙福，必有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相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